我们那边的人嘛，就是真的是不看重说你的企业做多大，因为他们在他们心中民营企业就是不行，人家觉得你民营企业就不稳定，随时会破产。
对，用我爸的话说，都是个体户。
我觉得东北的家长的观念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说的也没什么错，确实个体户太难了。把巴菲特的照片生成以后用 Midjourney， 然后用我们的驱动技术就把它驱动了，我们俩就之间就可以对话视频了。现在目前为止，哎，我这一个月这块的额外收入有100多万，干嘛呢？一堆各地文旅局局长啊找我来说，哎，我能不能跟姜子牙对个话？我说姜子牙长啥样我也不知道啊，对吧？我现在尝试着把姜子牙给他生成。最近还有一些做券商的到二级投资者找我说，我也要跟巴菲特对个话，都排成队了。现在，本来我没有想着这个东西能赚到什么钱的，结果一堆人找我。之前是画师特别多，我有将近200多名画师。我以前一个月只能生成1000多张图片，现在我是留了6个画师，把他们训练成了 Promote 工程师。我让他们用 Midjourney， 他们一天就可以生成1000多个图片和提案。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本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领先的动画和数字人生成平台来画的创始人和董事长魏博。魏博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大家好，
很高兴请到魏博啊，因为魏博有几个特殊的身份。第一呢，他是我们 GGV Omega 二期的同学，然后第二呢，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90后创业者。第三个身份呢，在他众多的前缀里边，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他是中国的 AIGC 的产业专家，现任的新华社元宇宙联创中心的特聘专家哈。然后今天呢，我们可以跟魏博一起来聊一聊来画，聊一聊数字人，看起来这个很未来很娱乐的这么一个话题哈。那么首先要不然我们先请魏博我介绍一下自己和来画这家公司吧。
我们公司是国内这边比较头部的动画和数字人的生成平台。我们自己是15年7月份在深圳成立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动画模板素材。积累素材以后呢，然后想做个动画软件。当时主要替代的是 Flash。在这个过程中做成垂类的中国动画软件中的第一位的。基本上动画软件大部分都在用我们来画的。那后来呢，我是21年年底的时候去新加坡。我给我的客户去展示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客户说在美国有一家公司叫 Runway， 最近正在做实验，说现在能够大概叫 test to video， 是一段文本就可能会生成一个视频，但当时还不是很成熟，但我就感觉到很有危机感。所以整个2022年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开始投身于 AIGC 这个方向，不断的去调团队，改生产线，改产品，折腾。然后再加上曾经那个 OpenAI 创始人阿尔特曼说过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加有趣的灵魂。皮囊呢，在线上叫数字人，在线下叫机器人。灵魂呢，它其实就是 GPT。之前皮囊没有火的原因是因为那没有灵魂。现在有了灵魂以后，今年开始我们就看到很容易就火起来了。所以我就做了数字人。但我的数字人更多是跟动画平台呀做结合的。国内做数字人企业很多，但我们来画就特别的独特。大家终于今年3月份的时候 ,AIGC 在中国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然后呢，我就开始，终于就被大家认可了。
对，魏博还是很谦虚的啊，就是他其实在刚才介绍的时候没有特别多强调自己，但是据我所知呢，他其实是24岁就裸辞创业了，而且裸辞之前的那个经历呢，是很多人羡慕的工作。魏博，你要不要先讲讲你这一段经历？
我这段经历是，也是跟我创业经历有关。我的大学本科是在延边大学读书，我是读学经济学的，我们学校离韩国日本特别近。所以我们就经常去韩国那边去交流去。在韩国的交流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当时有款产品叫 Prezi， 他们可以替代 PPT。我当时11年的时候就把 Prezi 去引到中国来了，得到 Prezi 允许。大学的时候一边做创新社团，一边做 Prezi 中国，当时就是成了为了一名产品经理。在那个时候也是给我的人生打下了个基础，认识了全球很多做 AI 工具的创业者们。我在中国已经做了500多万用户，当时在 Prezi 的时候，14年的时候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去了建设银行，其实待着也挺无聊的，然后我就从北方来到深圳了。然后来到深圳并不是想觉得深圳机会多多好，只是因为纯粹觉得深圳的直线距离离家里有点远，家里人逮不到我，如果能去更远的地方那我也可以去嘛，是这样的。然后呢，我来到深圳以后，当时是在前海金融管理学院找了份工作，我做金融培训助理。我们有一天我在给平安银行做培训的过程中，我用 PPT 讲了个保险产品， 讲完以后大家还听不懂，不知道什么。因为保险产品其实具体分解下来的话，里边的一些涉及到精算的东西特别复杂。于是我就用 Prezi 做了两分钟动画出来，第二天他们看了以后都很激动，大家都看懂了。
嗯，
然后他们就都鼓励我辞职创业啊，然后我就辞职了。
嗯，
然后15年7月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于是就拉了几个小伙伴想做一个动画软件，当时的定位就中国的 Flash 嘛，或者中国的 Prezi 动画版嘛，当时就是只是想做成这个样子的东西。对
对，那其实从一个稳定的国企到一个创业公司，就是你家人是什么态度？
我家里人的话，就除了我妈支持我，整个家里其他人都肯定是反对啊，因为我是在家在东北嘛，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传统，就比如说在我们吉林长春，只有两个特别好的单位，就大家进去以后基本上你找对象都不愁，一个是一汽，一个是建设银行。
嗯，
这两个单位待遇是整个我们长春是非常高的，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坚持一年左右，一个月工资10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而且我当时又是建行总行的管培生，我其实是只需要再干个半年我就回北京了，但我都放弃了当时。然后家里人就是我爸也是大病一场，然后呢这确实我做的不对，然后他家里人也是都为我感到忧愁吧，然后三年来也不好意思回家过年吧，说实话。
嗯
除了跟我妈我爸联系，其他人联系也是比较少了。但是什么时候那个开始整个那个我们长春市九台区的一些人民开始认可我的，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新闻联播报道了我，就是当时在年度总结节目中拿出将近5分钟左右的时间报道我，我就一下子就火了。东北人有个习惯，特别喜欢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收视率可高了，基本上那个一大堆人接连小方的人就说：“哎呀，你儿子上新闻了！哎呀，你儿子上新闻了！哎呀，原来是做的东西这么了不起，国家都在认可的！哎呀，大家就终于认可你了。”
嗯，
哎呀，你就牛大了。后来发现新闻联播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对家里人呢，对大家认可了我。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新闻联播又上了两次，焦点访又上了两次，央视经常上着。大家都认可你了。
嗯，我非常理解你，微博，因为我也是东北人，我也是这个父母也在体制内工作了一生哈，然后他们也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安排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美好的工作啊，但是在今天我们自己就觉得可能这是90后创业者这一代人哈，他们的世界更大，就是从成长过程中你们就不局限于这个城市这个行业，对，你们就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有更多的寻梦的机会哈。对，那后来你的家人就从一开始不理解你到后来你怎么感觉到他们理解你了，就他们会给你打电话吗，还是发微信，对吧，就是本来以为这孩子就彻底完蛋了，突然一下子就好像就又好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信号吗？我特别好奇。
就新闻联播一播完以后，就是什么七姑八大姨的在家族群中就各种发，哎呀，你的微博上新闻联播了，特别牛呀，真厉害呀。然后呢，我们那边的人嘛，就是真的是不看重说你的企业做多大，因为他们在他们心中，民营企业就是不行，在国企、央企、在东北的体制内单位面前，
嗯，
你做的再大的也没有用，人家觉得你民营企业就不稳定，随时会破产。
对，用我爸的话说，都是个体户，嗯，
对，都是个体户，对，所以说。我觉得东北的家长的观念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说的也没什么错，确实个体户太难了。
对，
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一季度 GDP 全中国增长最高的就是东北三省逆势增长，
对，全是央企国企驱动的。对，
然后呢，民营企业在的地方 GDP 都在往下降。
嗯，
所以说这是东北的体制内优势，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就很厉害了。
对，你知道我就非常跟你有共鸣，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离开体制内，然后当时也是在北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就是正儿八经体制内的这个员工，离开了之后我去了一个外企，当时
是
04年05年的时候，这个外企它其实是比民营企业还要好一些的啊。
对，好多了。
对，但是我父母他们还是很生气很失望，全家族的人都来跟我说，孩子你这样对吧，就是你这样做就堕落了，说你看你这一路好孩子走上来，
是
你今天怎么能干这事儿呢，对吧，
是
我告诉你，你将来随时人家就裁员，就他们的意识里就觉得这个外企啊全是资本家，没有一个好人，剥削你的劳动力，说你到了年纪大了你啥都不是，说裁就裁了，到时候如果你再离了婚，然后说你这个一个人带小孩，就这句话我全听过，你知道吗，非常抓马的一个很惨烈的场景。
是目前来看东北父母的预测放在这两年的经济环境上预测全是对的。
有一部分是成型的，对，实现了的。
而且基本现在正在沿着他们的预测不断往下走。只是。
对，那你就这两年就是因为疫情嘛，挑战也比较大，你爸你妈他们会不会包括家人会不会又开始担心你？
那个有新闻联播顶着呀。 对吧？一担心的时候新闻联播就放了，这怎么担心呢？对，就你企业做的大无所谓的一到两个人，新闻联播放的就是正统认可的。
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你中间经营企业的这个艰辛和这个不容易，对吧？
这没办法呀，对吧？中国就需要我们这代年轻人去坚持啊，他都不创新，那完了吗？
嗯，说的特别好。微博其实你24岁当时裸辞啊，然后呢其实到今天已经是8年。我们不能说公司已经到达了山顶，但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增长的势头，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公司啊。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吗？这中间有什么关键的事儿是对公司和发展最为影响重要的一些决定吗？
我觉得就是我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我可能对于那个自己热爱的事情特别的热爱，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又不擅长。比如说我在选人方面，在管理团队方面，在一些财务方面、人事方面各方面我不是很懂，做的不是很好，说实话也影响了我们公司这七年来的发展，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快。但是呢，我觉得我做对的一点就是我的洞察力和我利用信息差的能力。我总是能够在就是这个行业没火起来之前，我先提前一到两年内先做出来了。来化做的产品方向总是先别人一步的，从来就没有说读错过赛道。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导致就是公司总是能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总是能够获得市场上一部分客户和一部分前沿的投资机构的信任，然后呢从而去活下来。我去年一年的时候我一直在国内讲 AIGC 讲 AIGC， 包括我跟政府也经常提很多 AIGC 的建议，但那个时候没有人听，大家都觉得我在哗众取宠，说一个就是我自己编造的故事也好是怎么样也好。但实际上从今年开始没有人反对 AIGC， 我也不需要去跟别人解释。就比如说我自己在 Prezi 的这个背景下，我就认识全球几百款的 AI 工具的公司。2021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国外的互联网工具，首先欧美的工具，他们认为他们是打不过咱们中国软件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他们商业模式又很单一，东西做的又垂直，怎么办呢？那就不跟你打了吗？那能不能把工具做到极致？怎么做到极致呢？用 AI 来改造自己吗？人家过去的几年内都开始用 AI 改造自己。在这一波全球的生产力的竞争中，我们明显的看到了我们传统的互联网优势全丢没了。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剪辑软件像剪映啊，像很多工具，但是你看 Runway 出来了，上周的时候可以正式已经发版了，输入的文字可以生成三分半的视频，年底能生成八分钟，明年能生成一个小时，那以后谁还剪辑了？那谁还拍摄了？人家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跟你竞争了。所以说因为我提前得到的这些信息，我并且认可这个信息的方向正确性，我在自己有限的资源情况下，我就强制让团队去转型。然后在这一波中来化又一次的站在了前沿。
对，刚才你其实提到 Runway 哈， Runway 其实在三年前应该就能够做到了，就是你一段话生成15秒的视频。那么你觉得来化距离 Runway 还有多远的距离？
我们的那个方向跟他走的不同，他走的是文本生成视频，他会把视频的大部分内容都能代替。我们走的实际上是让中国的所有的那个动漫 IP 用到我们的垂直模型，它能够激活起来动起来跟别人交流对话。我让中国的 IP 讲好故事并且能够传播到世界文化中，这是我们来化走的过程，就跟以前的那个动画行业七年来积累的客户一脉相承了。所以说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管它叫差的 IP 还有差的密，走那种垂直小模型，外面包一个那个IP 形象或者是个数字人，让他来对话交流，然后再通过强大的编辑器迅速的交付给客户。然后我在国内走的是版权生意，我有将近几十万个 IP， 我把那些 IP 全都给激活以后嵌到各个企业各个政府的 APP 小程序公众号中，然后我现在做这个生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国外呢我现在训练出了5000多个数字人了，我的公司叫 InIO 就在新加坡，现在是我不说全球技术最好的，技术最好我肯定不如美国的一些技术公司，但是我是全球数字人版权最多的公司。我要结合美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一些场景应用所培养的商业模式，然后来去做，我觉得就有机会。
各位听友们，欢迎收听由 GGV 纪元资本为你呈现的商业叙事节目 GGV 投资笔记，这也是继创业内幕后 GGV 出品的第二档中文播客。我们将顶级风险投资人与优秀创业者的讲述做成声音故事，为你呈现一档耳目一新的商业播客。在这里，声音是最直接的讲述者。 GGV 投资笔记，你不容错过。
就是刚才你讲的，这是一个赛道，它是一个把原有的插画师的这些 IP 变成可动的动画。
对，
那从实际应用上，目前来画有哪些我们大家可以触手可及知道的一些场景吗？
那我就给大家去简单的看一下最近来画做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第一点是我们比较强的是那个 Talking to Photo， 然后这块我们做的比较早，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帮它给生成，让它动起来。
想让你的照片开口说话，来画 Talking Photo， 轻松帮你实现。
哎，一张照片就可以生成一个视频，15秒就可以做到。这一块是我们是国内最早开创者。以色列有家公司叫 DID， 他们已经做成全球第一，国外第一的，我们是中国第一的。
就魏总，我其实理解就是说，这一张照片你只要把背后它的那个音录进去了，它就能发出声音。但是这个很神奇的地方是它口型也能对得上。
对，这个就是算法要进行不断的训练了。
是的，就是它嘴是能动的，我刚才看。
是啊是啊，说看起来是挺好玩的，但其实它的应用点非常大。最近我们不是看到很多那种 AI 对话视频吗？这个事儿就在国内是我们发起的。我们都知道平常你跟巴菲特吃顿饭要很贵的，要1000多万美金的。有一种办法不花钱就可以跟他聊天。
Welcome to AI show, Mr. Buffett.
Young man, I heard your show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many celebrities have been on it. But it's kind of boring just standing here and talking in the dark. How about we find a steakhouse to sit and chat while eating?
这个就是属于叫 Talking to Photo。这个核心就是要把巴菲特的照片生成以后用 Midjourney。然后用我们的驱动技术就把它驱动了。我们俩就之间就可以对话视频了。现在目前为止，哎，我这一个月这块的额外收入有100多万，干嘛呢？一堆各地文旅局局长啊找我来说，哎，我能不能跟那个李白对个话？哎，昨天日照的领导找我说，我能不能跟姜子牙对个话？我说姜子牙长啥样我也不知道啊，对吧？我现在尝试着把姜子牙给他生成。哎，我能不能跟白居易对个话？然后呢，说给你25万、30万行不行？最近还有一些做券商的。到二级投资者找我说，我也要跟巴菲特对个话，都排成队了现在。本来我没有想着这个东西能赚到什么钱的，结果一堆人找我。
对，但是巴菲特的肖像，这个会涉及他的肖像权问题吗？
如果巴菲特如果能够告我的话，那我们不就真成功了吗？你看，像今天您是一个播客节目，那你说以后你也可以采访牛顿的，是吧？采访历史上那些先贤嘛，那也很有意思啊。
对，但这个他跟我的对话，他那部分是我提前录制好的吗？还是说他自动他会跟你就像 GPT 一样？
文案都是 GPT 生成的
啊，
一天就可以搞完了。你首先前提是你得是个数字人，他也是数字，你俩才能对话。真人是没办法的。
我怎么变成数字人呢？
你在 JJV 的有没有绿幕？你录10分钟的视频，你给到我以后，我就给你训练成数字人。
哦，所以他需要捕捉，就是其实还是个动捕的技术
啊，不需要动捕，只需要绿幕。
啊，绿幕就行。那我的表情啊什么的，他是会做一些学习吗？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你该怎么说话怎么说话，然后呢就把你的数字人形象还可以做视频放到我们软件中，文案是自动生成的，输入文案一天你可以搞几百集这样的视频。其实现在很多电视台，我们最开始做的是 2G 生意，这端是愿意对这个东西买单的。你像各地电视台，比如说
各位新老朋友，欢迎来到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展区，我是今天的 AI 数字人主播。
你看那个以前他一天只能主持一场，也顶多就播个一个小时他就休息了，现在好了，一天可以搞几百场。我们的跟其他家的不同什么，我们这个视频是可以用来画一个软件内，在一个软件内全部都完成的，从数字人再到音轨合成再到那个就是后面的效果都是在一个软件中，然后还有大量的模板，这是国内比较少见的。第二个比较火的是数字人场景中，你看我们做的是叫数字人直播，就是目前为止你在抖音上看到的可能 30% 的视频都是数字人，现目前为止。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铁子们，没有关注主播的快点点关注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淄博非常受欢迎的一家烧烤店，想吃烧烤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烧
烤
的，
这
个一定太酷了，
卖了半年了已经，那个跟淄博市委宣传部合作，他们那帮人做烧烤哪有时间直播呀，我们用数字人天天给他播，做本地生活。
哎呀，这可太酷了，因为他很有激情，就很像那个真人了说话，对吧？
他就可以24小时的去直播了，天天播也可以。
哎，对，魏博，我问一下，就像打比方，还是我们那个场景，就我本人要做一个数字人，然后并且呢，能在什么直播呀、卖货呀、讲课这里边要用得到，包括对话，那这个成本大概多少钱？
做一个数字人的话，就8000块钱。现在我们对外的报价，
那这个很便宜啊！淄博那个8000可太值了，你8000块钱可请不到一个人天天24小时给你这卖烧烤，对吧？
问题是不仅你可以直播，你还可以去做视频呢，你一天可以搞几百条视频呢。我们这个不需要去走宣，走的是 AI 生成路线，你用我们 APP 网页端给您那个做好以后，你天天发都没问题。
哎呦，那魏博，那以后这访谈其实我就不用做了。 就如果我有个数字人，嘉宾如果也是个数字人，他俩可以直接对话，对不对？
实际上你看，其实我的英文口语也没有那么好，但他们很多人看完以后说，哎，觉得，哎，你微博英语怎么这么好，是因为我自己训练了我的音色，我可以说任何语言，别说说英语了，你让我说马来语我都可以说，泰语我都可以说，啥都可以说，只要你把我音色训练好，我还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
对，所以你看将来这个语言都不是一个障碍了。
对，那当然，现在这波变化特别的明显。然后像我们的直播间的背景，你看我们因为之前是做设计的嘛，然后呢我们就同时有个 AI 设计软件，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设计软件跟那个数字人生成跟数字人直播，哎，合在一起了，我们管它叫 AIGC 营销包。
嗯，
然后一个企业在这里边一站式全可以完成。为什么需要设计呢？你直播间的背景你现在用数字人了，你就不用搞实体直播间，那你不得搞个虚拟背景吗？对吧，比如说卖水果的，卖什么，卖茶的，什么都得有个。
嗯，
然后呢这个在来话软件上全可以进行实现。
嗯，打比方我是一个品牌主，然后我现在呢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店，那我现在想有一个虚拟，就你的一个套包，一个虚拟直播间加上一个虚拟人主播，这大概多少钱啊？
如果是做直播的话，那么一个月的话，那也就大概差不多是个3-4千块钱。
啊，你们是 SaaS 模式吗？订阅吗？
对，我们又有订阅的，也有你可以定制的模式，都有。
嗯，
像我们现在跟一些本地生活的厂家合作，他就当数字人 MCN 机构，帮这些小店然后做直播带货，然后一个月收取运营费大概差不多1-2千块钱，或者收取提成10%等等。
嗯，
因为本地生活本来这些小店也请不起主播。本来也他们主播也不愿意去给那些餐饮带货的，餐饮也没什么，也一个月收入才几万块钱，哪有时间请主播呀。
嗯，那你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目前有成型的大客户的呢？
我们主要是 2G 端做的比较多，你像中央的部委啊，基本上媒体行业都在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啊、头条啊、 CCTV 都在用，然后教育领域中像是那个南方科技大学啊、北京大学呀，然后呢医疗金融用的比较多，像银保监会、五大国有银行啊也都在用。国际客户的话像 ABB 啊，像我们新加坡那边的德勤呢，东南亚的很多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在用了这一块，像南洋理工大学呀已经在用了。
哦，我看字节也是你的客户啊， BAT 都是。
嗯，对对对对，因为来话产品比较轻，所以说在这一波转型中，大家基本上买个账号或者把我们的那个生成的文件放到他们的那个平台中集成一下就完事了。
嗯，哎，对，我是看了你的这个网上的很多的访谈，包括你今天跟我录这期播客的时候也穿了一件红色的 T 恤衫，戴了一个红帽子，这个装扮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是因为那个19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懂算命的，他说这几个月吧可能流年不利，然后你戴个红帽子红衣服吧，那我就戴了。后来过几个月他说你可以摘下来了，但是问题是这几个月之后发现了，我说戴红帽子红衣服很有好处，我每次打车的时候哪怕几百人等车，司机都能第一时间找到我。
嗯，
是这样，我只要说我戴红帽子红衣服特别方便，无论是国内国外。
对，那你去火车站有没有人找你拉货什么的？
对，那反正就是特别的有人气，我就觉得红色就是我的幸运色，因为穿红衣服的很多嘛，像周鸿祎穿红衣服，他不戴帽子，哎，大家都管我叫小红帽。后来政委领导说来话做什么，他们可能那个不一定记住了，但是小红帽我们是总是记住的。
嗯，
那个红帽子我总是记住，就是 IP 辨识度，我就觉得哎这挺好的，我就一直红衣服红帽子吧。
那你日常也这样吗？还是就是你只要是在？
我每天都这样。
对，所以你同样的衣服有多少件？
帽子的话有将近30多顶，衣服的话应该有50多件了。
就是各种设计，但是都是红的，对吗？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啊，哇，这个太酷了。那我其实还想再问问啊，就是几个比较最近比较热的嘛。目前其实还是限制国际上头部 AI 大模型的商用的。你们是怎么绕开这个限制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呢？
咱们国家特点不一向来是先国外先有的东西，咱们先拿来嘛。拿来先模仿嘛，然后呢看看能不能赶超嘛，赶完超以后再限制嘛，这不是特点不就这样，怎么这么多年来不是这么发展的。现在全中国只有2个官方渠道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一个是凡是微软加速器的成员企业都可以去一年内可以使用30万美元的 OpenAI 的所有的测试工具加免费额度。
嗯，
无论是 GPT3.5 API， 这个是最高权限了，不会受限制的。但是微软加速器成员企业全中国也就100多家，来话正好是1家。
嗯，
然后呢那个像神策数据大家都是微软的加速器的培养的企业当年。
嗯，
第二个权限是你需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然后香港公司需要去买微软的 Azure 云，由微软云去帮你做技术面试白名单申请，然后就可以使用 GPT4 了。
嗯，
就这两个其他渠道的话都会有被封号的风险。
嗯， 对，就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你们现在来话也有很多海外的客户，包括你也有海外的一个产品和品牌了。
对，
咱们现在出海的情况怎么样？你觉得在海外有遇到什么特殊的挑战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以前的产品是动画软件出海，然后现在呢就把我们的数字人能力正式那个开始出海了。我们新的品牌叫 InIO， 然后呢我们公司就在新加坡。挑战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以前觉得我们可以做全球的生意，但是以后就很难了，企业很难做全球的生意了，以后又回到了区域化时代。比如说你在欧洲就要成立一家欧洲本地的公司，数据只能放到欧洲那边，你要有欧洲的新的品牌，你就是一家欧洲公司，只能采用欧洲公司的各种技术和能力。欧洲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不仅针对于中国，针对于美国全针对。那第二点是可能你在美国就应该是一家纯美国的公司，就是人类又回到了区域保护主义了。对人工智能来说，要求数据本地化，这是一个我看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挑战。
对，这个其实也是所有出海公司的挑战，就它的数据安全问题，然后本地的监管问题，就像你说的，可能从全球化要收缩到非常的本地化。大家也知道，就是红杉今年彻底拆分了嘛，在他的通稿中反复强调，我们是本地化的优先的一家公司。
对对，主要是原因是因为红杉已经预判到是未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区域化的市场。区域化的市场就是可能是啊，中国中东俄罗斯是一家，中亚是一家啊，你只要是中国公司，你怎么样生意都可以做。然后欧洲那边是一家，美国北美那边是一家，然后东南亚印度这边哎合起来是一家，就全区域化。然后呢，你公司就要独立发展，独立去融资了，你不拆分都不行。
确实是，就是目前我们给出海公司，我觉得魏博这个建议非常有价值哈，就是你要真的准备出海，你就要充分本地化。
而且出海的时候不要说是出海公司，你就说我是一家本地公司。你要是出海企业，人家觉得你是国外的企业。昨天我正在跟华为的人跟爱尔兰聊，华为云在欧洲都不叫华为，叫 Spico。人家就是一家爱尔兰的本地公司。你要成为一家本地公司，你还能拿到50万欧元的那个小微企业补助。本地公司人家才愿意扶持你，管你是中国人来创业还是美国人来创业，给你发爱尔兰绿卡，那你不也是爱尔兰人？总是能把你给弄成本地公司。现在都是区域保护主义特别明显。
昨天我们刚刚跟律师也开完会哈，也有各种已经成型的法律条款可以帮助我们的公司彻底转型成一个外国公司。当然这不是说只是表面上转型，而是从意识形态上、运营一家公司的逻辑上、当地的企业文化上，全部都要真正的接轨，这确实不容易的。
是啊是啊，哎，以前一家公司你说白了，咱们在中国或者新加坡设个总部就可以做全球生意了，对吧？或者在香港，现在可不行，每个区域你得设一家独立的公司，独立公司独立发展独立融资。比如说你魏博，你可以分成四个人啊，对吧？你每个地方一个法人，我这个我不管你，但是呢你公司必须得嘛得在当地，你不能给我搞分公司。
对， R&D Center 必须在那儿。
对，然后呢你要独立拿本地的融资，独立拿本地政府的，你就是一家新加坡公司，你就是一家那个爱尔兰公司，你可不是什么那个中国的公司啊。
对，魏博特别好的建议哈，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给我们出海公司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产品啊、技术啊、趋势上的讨论，我其实想问问你，就是你觉得来化未来应该走到哪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刚才我给你讲的数字人属于 1.0 的企业，我觉得还是要做 2.0 的事儿。2.0 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叫自驱动型，我们就做助理，好汉的皮囊加有趣的灵魂。我们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开发垂直小模型，我们一起组成领域大模型，这个领域内的模型上面是一个皮囊，智能数字人加 AP 形象，无论是搞什么虚拟女友啊，还是 AI 医生 AI 律师啊，都能用到来化的技术，都有很有价值，做成一个 H5。 因为未来能陪伴你的不一定说是你的亲人了，陪伴你一生有可能是机器人，有可能是 AI，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你对你的亲人倾诉也要考虑到他的感受，但是呢机器人你不需要考虑到他的感受。
对对，所以说以后可能我们再买一个什么产品，你就不需要再扫一扫二维码去看那个枯燥的说明书了， 一扫二维码出来就是一个人来跟你互动，就是你怎么安装，怎么弄，对吧？
是的，
对，因为我这个之前买了一个打印机，我自己试图联网且组装，搞了好长时间搞不定，最后还是报到公司来让同事帮我弄的。
是的，是的，国外现在都是在往助手这个逻辑在走，在往自驱动型数字人通过模型来驱动，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嗯，
再来话，用 AI 成就每个人的梦想。
嗯，对，我看到你官网上其实也写了要科技平权，对不对？
对啊，科技平权呢，我们会发现最近很多国外的 AI 这些公司，他们都会把一幅画叫蒙娜丽莎当做自己的象征。蒙娜丽莎吧，它是个标志性事件，代表着文艺复兴。蒙娜丽莎这幅油画之前的时候，都是欧洲你想画个油画，老百姓不可能给你画的，都是以国王贵族为主的。那么蒙娜丽莎其实是世界上第一幅平民油画，老百姓油画。所以说 AI 这些是干嘛的？就是为了把复杂的事儿给做的简单化，就是一群文科生用 AI 工具来代替理科生。
OK，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OpenAI 创始人阿尔特曼特是学金融的呀，原来 YC 的负责人呢，然后他同时是对哲学和心理学研究非常的深的。你看文科生以前做写代码不会写，啥也不会，搞专业的东西哎，就会说，他不会整，有思想对吧，有灵魂，工具不行，那我直接把 AI 研发出来，这就会了吧。
嗯，对，我们上学的时候文科生是瞧不上理科生的，然后工作之后发现理科生根本看不起我们文科生。
那现在好了，文科生又用 AI 工具开始那个取代理科生了，看见了吧？
又反击了，对吧？
你看所有全球的 AI 工具有个逻辑，都是要提问，问的问题越好，它那个生成的效果越好。那这不就是文科生的特点吗？
对，非常有意思。感谢魏博今天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场景啊，因为我本人不看直播，抱歉，所以我不知道其实今天数字人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啊。我们其实也在此呼吁啊，就我知道我们听友里有很多是有大品牌的，也有很多小微品牌的，有很多创业者，大家不妨试一试来画的产品。
感谢感谢，
相信就是如果你需要带货的话，它可能是你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就微博我们投的公司里有好多也是跟品牌相关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然后我到时候链接你们认识哈。
肯定有兴趣啊，肯定有兴趣啊。当然我再插个包括广告，海外这边我上次也说了要区域发展独立融资嘛，我重新相当于做一个天使轮的公司，然后欢迎各位投资机构可以参与进来。各位看到我把来话做到今天这个程度，那对吧，还是对我有点信心的。
啊，对，听我们这个听友里真的很多人都是 PE、VC， 还有我们的这个 FA 的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去联系魏博，然后呢多多跟他交流哈。那在节目的背后，我们通常会问一些惯性的问题，我也在此问问，就是这么酷的一家公司，魏博，你现在还在招人吗？
当然在招人，我觉得我的管理能力需要提升，所以我现在需要招聘像事业人力资源的一些岗位。然后还有销售的方面的岗位，还有一些那个关于算法工程师，特别懂 AI 方向的技术人员，我们现在是比较需要的。
嗯，对，公司现在多少人？
哎呀，我很惭愧呀，我去年认识您的时候，我公司还有400人，我现在只有150人，但不是我公司不行了，我最近又融到钱了，我公司现在的产值是去年的几倍，我效率是以前的五倍，因为我之前是画师特别多，我有将近200多名画师，但是呢我画师因为 AI 嘛，没这内的普及嘛，我就都那个，都优化掉。然后呢，我以前一个月只能生成1000多张图片，现在我是留了6个画师，把他们训练成了 Promote 工程师，我让他们用 Midjourney， 他们一天就可以生成1000多个图片和提案。
嗯，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技术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就是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
对，这个，
但是微博本身的公司还是很好的。对，所以呢，大家这个特别是搞人力资源的朋友们哈，其实现在正是一个上升期的阶段，然后一个公司也已经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也已经向数字化大幅的迈进。公司是在深圳是吧？
公司在深圳，然后呢，深圳和新加坡两个地方。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真的是你加入到 AI 领域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我的口号一直是先用 AI， 然后不被替代，就是 AI 不会替代人类，而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会替代不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
嗯，
会使用 AI 工具的企业会替代不会使用 AI 工具的企业。我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来话，跟我们一起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名词，拥抱先进生产力，成为先进生产力。
嗯，特别好，这当然也是就是我本人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判断，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实在是太热了，大家就很担心职位会被替代掉啊。但我觉得魏博说的非常对，就是它不会完全替代人类，但是你要掌握这个技术的职业人员，他未来会替代没有这个技术的职业人员。
对，
你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我是80年代初的那个年代的人啊，80年代初当时其实我们 还没有说英语变成一个必备的工作工具。可是你今天看，在任何一个职场里，你都不可能离开英文单独作业的。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下一代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们，没有 AI 能力的，基本上就会被整个职业的这个市场所淘汰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投简历，我们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搜索来话，加入这家很酷的公司。那么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积极的留言，我们会抽出五位听友，微博我们送出你那个小红帽好不好？
大家估计更感兴趣的是 VIP 账号，我们可以把那个来话的数字人账号 VIP 账号送给大家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 VIP 的那个账号去生成，
每个人都可以生成个数字人，
对不对？
估计大家更关心，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想戴帽子的，但是所有人都想要个数字人
好的好的好的，哎，对，这个很酷，感谢微博哈，送了我们五个 VIP 账号，所以听我们一定要积极留言。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